好，我们读一节圣经，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啊，我们一同来念好两节，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神，我们整个 Shekinah Glory 建殿工程上个礼拜拿了 Final Inspection 已经通过，整个工程可以说正式完成了。 Amen， 哈利路亚。整个工程的时间一共从头到尾花了1年零5个月，这么快的速度在湾区本身就算是一个神迹了。 Amen、啊、你知道现在我每次看到下雨我都心里宣传感谢赞美，为了上帝的恩典，真的是想到去年、right? 真的是、啊、去年我们施工期间的时候真的是几乎没有下过雨耶。你们不像现在不但天天下雨还倾盆大雨，所以每次看到下雨我就赞叹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神。你们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这工程公司的老板来到我们教会，那我跟他有机会能够见面谈，他也跟我谈了一下，觉得我们教会这个工程真的速度快到真的超乎想象。一方面我很谢谢说你们公司真的是挺力相助我们教会，但我也对他说，我们特别也要说我们有一个神的特别的帮助在我们教会，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加速工程的进度。他听完之后有点苦笑的回答我说，我们现在真是需要有这种神迹继续加剧。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神的 favor 的。 Amen， 哈利路亚。跟你妈说我们有神的 favor 在我们身上，跟她说。上个礼拜我刚从非洲回来、啊、你知道每年的二月我们在非洲都有、啊、在不同的国家轮流有非洲的牧者联导会。从2001年开始我们在非洲做职堂的工作，从一个国家现在已经进入到12个国家，已经建立80几间分堂在非洲。那上个礼拜我们在加纳我们举行这个牧者联导会，一共有115位牧者来参加。哈利路亚， Amen。 这张合照的照片、你一看就真的一眼看到我在哪里了。所以难怪在非洲的村落那些孩子都叫我 White Man White Man。 我们呢去年差派了一个贝南的青年牧师 Benoit 到这个尼日这个国家去做职堂的工作。尼日是一个回教国家，大概95%是回教徒，传福音非常不容易。今年他回来跟我们报告，他告诉我们说在过去一年当中他们的主日崇拜现在已经成长到40多人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真的看见扩张的恩膏已经降临下来，不但是在母堂而且在分堂之中。 Amen。 我也相信这个扩张的恩膏现在正在运行在整个教会当中，也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那你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扩张的季节当中能够经历扩张的恩典呢？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从三方面来看怎么样能够经历神扩张的恩典。第一个，一定要顺服基督的主权，跟你们说要顺服基督的主权。第六节保罗在这里面，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告诉我们不但是接受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救主，我们更是接受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生命的主宰。每次在洗礼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喜欢在受洗做一个受洗的见证，那多半弟兄姐妹在受洗做见证的时候都说，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垂听我的祷告，因为耶稣医治我的疾病，因为耶稣赐给我平安等等。弟兄姐妹，这些都非常好，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宝贵的恩典。但让我在这里再次提醒你，耶稣基督之所以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不但是要赐给我们救恩而已，最重要的是耶稣要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他是要来掌管我们的主权的。 Amen。 所以第六节保罗才说我们接受了基督就应当遵他而行嘛。换句话说，不再是我们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而是要凡事来寻求神的心意，而且顺从神的带领吗？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明白这个原则，他们也没有搞清楚这个生命主权的问题，所以每一次生活上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懂得来寻求神，他们还是走回自己的老路，还是按照自己过去的经验跟方式来工作，还是用尽他们自己的一些聪明才智，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生命的主宰。你们，这就好像主耶稣的父母亲一样嘛。哎，你还记得有一次他父母亲很高兴的带着耶稣到圣殿一同来敬拜神吗？散会之后他们也高高兴兴的回家去，走了一天的路才发现，哎，耶稣呢？怎么耶稣不见了？这就好像 Home Alone 的 movie 一样，你不觉得吗？可能取材于圣经的这个电影，怎么走了一天发现耶稣不见了，赶快匆匆忙忙回到圣殿才发现，哦，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居然把耶稣留在圣殿里面了，也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但就是从来没有注意到说，哎，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主日来这里聚会，走了就把耶稣留在教会里面了，哎，也不是故意的，我们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没有在耶稣身上嘛，所以我们总是忙别的事，一散会就忙别的事去了，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好多别的事啊，我们忙东忙西，我们就好像没有注意过一件事，哎，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弟兄姐妹，特别是当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哎，耶稣现在到底在哪里啊？当然你会说，耶稣在我心里啊，没错，但我请问你，耶稣在你心里是怎么样一个位置啊？请问你，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是你生命的主人呢，还是你生命中的客人呢？你知道一个在家，一个家里面，一个做主人的跟做客人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是主人，那在你家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你的家具爱怎么摆就怎么摆嘛，你的东西要留就留嘛，要丢就丢嘛，没有人能够干涉你嘛。你知道师母常常说，我是在家里面最会整理房子的，哎，再乱的房间我都可以最短的时间里面整理得干干净净，我的秘诀很简单，一丢二送，哎，不要的东西丢啊送啊，因为我是家里的主人嘛，哎，我要丢就丢，要送就，如果你是家里的主人，这就是这样嘛，你有主权嘛，你要丢就要送，但如果今天你是客人呢，那你就没有这种自由了，再脏再乱你都当作没看见，不是吗？哎呀，真是温馨啊，你们家里因为你是客人嘛。就你今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什么样地位呢？是主人呢，还是个客人呢？很多基督徒只把耶稣帮他生命当中当作一个客人而已，所以当耶稣说这是 junk 要丢掉，我们立刻就是，哦，主啊，这是我花很多钱才买来的，千万不能丢啊。当主耶稣说这是坏习惯要丢掉，我们说，主啊，这个坏习惯，这个习惯我丢了二三十年，哪那么容易改啊？By the way, 我还蛮喜欢这个样子的嘞， right? 我告诉你，多几次耶稣就不再讲了。你知道我今天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啊，我怎么听不见神的声音啊？我怎么经历不到神的作为啊？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顺从耶稣基督的主权嘛。耶稣说了一次两次，我们既听不进去也不愿意顺从，那么当然耶稣就不再说话了嘛。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是渴望经历神的作为，我们若是渴望经历神的恩典，我告诉我们必须要重新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让他真正来做主。你们从小事开始吗？从你的情绪，每天的情绪开始，从你的脾气，从你的钱财，到你的家庭，到你的事业，一件一件事情，你邀请耶稣来做主，邀请耶稣来掌权。以前你每一个地方，你以前都放一个 no touch 的 sign 了， no touch 不准动，闲人勿扰。但今天你说，耶稣，我欢迎你进入这每一个领域里面，请你来引导我，请你在我生命当做主，让我聆听你的声音，顺从你的引导。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主就要在你生命当中做翻转的工作，主要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生命得以扩张的。 Amen。 所以第一个，你要顺从基督的主权；第二，要在主里生根建造。跟你旁边说，在主里生根建造。我们的生命若是想经历扩张啊，我们就必须有稳固的根基嘛。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生根建造呢？有两方面。第一个，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跟你们说，要常在神的话语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讲得很清楚，讲到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的话，就是要常在主的话语里面，这叫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那换句话说，就不是偶尔读个圣经而已了，也不是说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读一段圣经了，既然是常常嘛，换句话说，那个意思就是你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充满神话语的环境里才行。哎，环境太重要了，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资讯的世界当中，我告诉我们，天天被手机、email、被社群媒体的环境所围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天天被世界所影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自然而然走在世界的道路上，是个环境的包围，很自然的影响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若是想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突破，经历神扩张的恩典，我们就必须要让我们自己要活在一个神话语的环境，充满神话语的环境里面。就好像生命记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这里所说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 actually 在那里说，神，我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第六节讲要记在，但是第八节开始讲，不但记在心上，神的话不但在心上，更重要像怎么样，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又在你的城门上。换句话说，无论你到哪里，都要充满神的话语，都要放神的话语在哪里。所以今天当你散会回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嘞。请问你在你车子里面有神的话语吗？有敬拜的诗歌吗？很多时候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哇，你听完到心中充满感动，圣灵的火大大的燃烧，一进车里面就世俗的音乐来，所有感动就消失了， right？No， 你的车子里面，你在花车子花很多时间，你知道吗？在车子里面，请问有神的话语、神的诗歌在那里面？你需要为你的车子预备很多神的话语，讲到的信息、读经的信息。特别当你在塞车的时候 ，right？ 当你在塞车的时候，若是你没有神的话语，你的心思意念就充满烦躁的意念嘛。当你有神的话语，当你有敬拜的音乐再来帮助你，让你心更加来靠近神了。所以你一定要在你车子里面放神的话语，不但要放，而且要多放。跟你朋友说要放多点，跟他说。在你家里，请问有神的话语吗？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会装饰你的家庭，请问你的家里面有神的话语吗？ 可能是当你面对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你在家里举头一望只看见天花板，那当然难怪你只能呼求说，主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但如果你家里面充满神的话语，你举头一望就看见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立刻你就重新得力。 Amen。 请问你在你上班的地方有神的话语吗？今天我看见很多人也喜欢当你的办公室装饰一下，甚至有人喜欢在自己的 cubicle 里面贴一个窗户，像真的一样呢。No, 你不需要个假窗户 ，OK？ 你需要神的话语，跟你们说，你需要神的话语。特别是当你面对工作的压力，面对不公平的环境的时候，你要让神的话语成为你随时的力量跟帮助。Amen。更重要的，在你的手机上有神的话语吗 ？Hello， 你的手机上不但有圣经的 App， 你有没有生命盒的 App 啊？不是太多人有的样，你有没有生命盒的 app 啊 ？OK， 如果没有，赶快 download OLCC app，right？ 里面有丰富的信息跟属灵的资源，你可以随身携带，太宝贵。你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充满神话语的环境里面，很重要，好让你能藏在主的里面嘛。第二，你要藏在祷告里，跟什么要藏在祷告里？祷告是我们能够支取神恩典的一个管道，哎，一方面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另一方面借着祷告神的能力也能够释放降临在我们身上，哎。第二，祷告不一定是要等到你祷告会的时间才来祷告，祷告不是要等到来到教会才来祷告，祷告是随时随地的。 Amen。就好有位弟兄做见证，每一次他在工作的时候遇到工作各样的难处，他就在他办公桌的椅子上的时候，他把椅子一转面对墙壁，他说那就是他祷告的一个 class， 是他祷告一个地方，是随时随地的。事实上祷告也不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呢。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哦，我们的祷告好像不是那么好像别人一样那么词句这么好美丽，也是觉得好像我们祷告不像别人时间那么长久，好像别人又进食祷告，哇，好多东西，觉得自己祷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果效。 No, 我告诉你，祷告有功效与否与时间的长短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在于你没有紧紧抓住神了。你还记得彼得在海里面的祷告吗？当他沉入海底的时候，彼得向耶稣发出一个全圣经最短的祷告，四个字，主啊救我。全圣经最短的祷告也是最有功效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的心紧紧抓住神啊。天使，今天如果你面对在生活上的难处，邻里的枯干，生活上的软弱，侍奉的无力，你要回过头来紧紧的抓住神。我让我教你最简单的两个抓住神的祷告，最简单的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纪念我，跟我一起大声来讲，来，主啊求你纪念我，再一次来，主啊求你纪念我。这会是你最有功效最简单抓住神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一定要垂听你这个祷告。为什么神要垂听你的祷告？因为你是他的儿女，神不能够不垂听你的祷告。你是他的儿女，他永远不会忘记你。圣经不这样讲吗？主不这样说吗？岂有父母忘记自己儿女，就算有这种糊涂妈妈忘记自己儿女，神说我也永远不忘记你。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永远纪念你。无论你今天的光景多么软弱，你离神多么遥远，我告诉你，这个祷告你永远的，主啊求你纪念我，你一做祷告神不能够批评，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永远不会离弃你，他一定要纪念你。 Amen。 第二个最有功效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跟我一起大声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你今天真的需要帮助。 Amen。 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你需要神的帮助，你要主啊求你帮助我。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帮助我们的神， 圣经形容我们的神是一个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我好喜欢这用笑脸帮助，什么意思？笑脸代表什么？笑脸代表两件事情，第一个代表他乐意嘛， right？笑脸代表乐意，一点没有勉强，神一点不会嫌我、啊、又来了，烦死了，神不会，神不会厌烦，神很乐意。 我常常形容给你，神的心就像我们这样，我们儿女都长大的，我还都离开家的，你知道？你做这种父母，你就明白，你的父女儿女离开家就很少在contact 你的 right， 偶尔打个电话，你很想他。什么时候你的儿女说 Daddy I need your help， 我需要人帮助，你的反应会怎么样？你说少来了，不要，你会不会这样？不会。 你的儿女虽然很少 contact 你，可是 Daddy I need help， 你会怎么样？ Oh I love to， 愿意，怎么样都愿意 right， 巴不得你来求我，巴不得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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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你是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这样父母？你当然是。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的父神天父不是这样吗？巴不得我们，他乐意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你们不但他乐意，而且他也能够，笑脸代表能够啊。你今天去寻求人帮助，你不会找一个愁眉苦脸的人，自己都帮不了还帮我，不会吗？你的笑脸啊，表示很能够，是能够帮助我。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的神不但乐意帮助我们，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当你在各样软弱难处的时候，你就向神来呼求，主啊求你纪念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当你做这两个祷告的时候，其实代表你谦卑在神面前。圣经上说神赐恩给什么人呢？谦卑的人。可是阻挡怎么样的人呢？骄傲的人。当你不肯祈求的时候，你心中骄傲，一旦你谦卑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神要垂听你的祷告。你们，你若是藏在神的话语里面，藏在祷告里面，你藏在主的里面吗？你就能经历神所应许的恩典了。你们，最后第三，我们看要信心坚固。跟你们说要信心坚固。信心怎么样才能够坚固呢？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应许的根基上。今天我们所信的神，弟兄姐妹，是一位信实的神，意思就是他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上，那么这个神的应许就会因为我们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了。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年，我们讲过很多次，今年我们相信神是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里面。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神要赐下一个新的恩膏，在一个新的扩张季节里面，神要赐给我们新的恩膏，那是一个扩张的恩膏，也是一个升等的恩膏嘛，是个 double portion， 我说是扩张也是升等的恩膏。神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过去我们所不能够进入的领域嘛？神要给我们钥匙，让我们能够打开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打开的门嘛？神要带领我们去做那些过去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新的季节里面，神下新鲜的恩膏在我们生命当中。阿们。既然神如此应许我们，我告诉你，我们就必须要在扩张的季节当中开始行动。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新的季节当中努力开始撒种，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所收成。你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拥有神的应许了，但一旦我们面对现实环境的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充满了疑惑，不是吗？我们总觉得这个应许可能不是给我的。就好像你还记得我们 Shekinah Glory 在建殿工程开始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就在宣告一件事，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要降临在我们身上。你还记得在刚开始有很多人也不以为这个恩膏是给他的， right？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少数人，这不是给我们。可是事实上从那时候到现在，多少弟兄姐妹一个一个作见证，多少的见证在我们中间。 见到神突破的恩典果然临到在他们身上，Amen。同样今天你要用坚定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你就能经历神扩张的恩典， Amen。 前一阵子读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个题目的名字是 You owe yourself a miracle， 你欠你自己一份神迹。什么意思？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多少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怀疑，我们的恐惧，以至于我们没有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也不敢相信神的带领，以至于我们就错失了神的神迹。多少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经历神的作为，不是因为别人，也不是因为环境，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去领受。哎，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真的欠我们自己一份神迹，不是吗？弟兄姐，你可知道今天你是有位爱你的神呢，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得胜的计划的。你们想想看，耶稣为你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是为什么啊？难道是为了叫你失败吗？ No， 绝对不是。耶稣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是要叫你得胜。 Amen。 仇敌虽然用尽千方百计要你以为你不在神的得胜计划之内，我再次说，仇敌最大的诡计就是千方百计要你以为你不在神得胜的计划之中，但事实上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Hello， 我再说，耶稣已经为你死了，耶稣为你从死里复活了，如今间的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圣灵告诉我们，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不要让魔鬼撒旦再来欺骗你，神已经为你的生命预备神迹了，你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启动。我告诉你，这个神迹是要信心来启动的，你不要凭信心来启动神所为你预备的神迹。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迹永远是发生在你相信的那一刹那。我再次说，神迹永远是发生在你相信的那一刹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在加百农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患病很严重，他就到加拿去寻找耶稣，希望耶稣到他的加百农的家里面去为他儿子祷告医治他，结果耶稣并没有按照他所期待的去到他家里面去医治他儿子。耶稣怎么做呢？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节，耶稣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哇，我请问你，如果是那位大臣，你期待的耶稣到你家里面，你说为你的儿子祷告，就耶稣没去，也不想去，耶稣说你回去吧，儿子活了。哇，你在那你要怎么样？你要继续求呢，还是回去呢？你到底走不走？哎，你会不会走？你走不走？你要说耶稣真的吗？哎，你要干什么？我请问你。可是那个人怎么样？这说什么？那个人什么？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当他一回去，他儿子真的活了。问题是什么时候活的呢？就是在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他相信那一刹那。哈利路亚，神迹永远发生在相信的那一刹那。在四福音当中，多少次耶稣对那些被医治人说，因着你的信心救了你。信心太重要了，对你多少时候 我们之所以无法经历神的作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去承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坚定你的信心来信靠神吧，因为你真的欠你自己一份神迹啊。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是乐意赐下恩典的神，他不但乐意赐下恩典，他也能够赐下恩典。在这扩张的季节当中，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再次抓住神的应许，不要让疑惑来掌权，全心全意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选择来相信神的工作，每天生活当中顺从神的带领，那么神所应许扩张的恩典必然成就在你生命当中。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这是个新的季节来到，扩张的恩典要降临在我们中间，再次帮助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凭信心来领受，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再让疑惑来掌权，让耶稣基督来掌权，让我们选择跟从你，相信你的带领，也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突破的恩典的作为。我们谢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在人生每一个关口，甚至在这样一个关口，我们都经历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的扩张，带给我们的升等，让我们进入你应许的恩典当中。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